书接前文，钟少卿救了姑娘公孙金菊，而后呢，他打算到楼上啊去看一眼。这个金菊说什么也不让他上，就引起他的不满。钟少卿把大肚子一舔，眼珠子一瞪，骂的嘞：“王毛丫头，真他妈不分里外！知道我是谁吗？我乃开国元勋，也慢说上你这楼上看一眼，就是皇宫内院，老子也随便出入，滚开！”对，他把公孙金菊往旁边一拨了，跨宝剑噔噔噔噔噔噔，就往楼上闯。金菊这姑娘啊，也有点犟脾气，紧走两步把他给拦住了。将军留步，将军留步，这楼你不能上。我已经说得很清楚，昨天有人通知我，这楼只有东宫殿下可以登，您怎么能随便闯上去呢？倘若太子怪罪下来，我可担当不起。去你妈的，我今天非上不可。公孙金菊这一拦他，他一扑了，金菊身子没站稳，从楼梯上咕噜下来了，一下把脸也抢破了。这钟少卿借着这股劲儿，又给金菊来了一脚，饭馆就乱了。老百姓一看，这火就不打一处来，有人就骂闲杂：“哎呀，真他娘的换汤不换药啊！你要说韦后集团掌权，欺负老百姓，那么今天改朝换代了，怎么还照样欺负老百姓？这叫什么他妈开国元勋呢？这跟韦后那时候有什么区别？”钟少卿一听啊，从脖子红的脑门子，比扇他几个嘴巴子还厉害。他把脑瓜子一拨了：“谁说的？方才这话谁说的？他妈的给我抓起来！要抓老百姓，那金菊能干？”金菊从地上站起来，用手一指鼻子：“我说的，你要抓人，你就抓我好了。我看你们跟韦后集团也没什么区别。”钟少卿是骑虎难下呀，好啊，你敢辱骂当今天子和东宫殿下，谁给你撑腰，就冲你说这话，你是非死不可。他把佩剑拽出来，明晃晃一道寒光直奔金菊的前胸。金菊把眼一闭，在这等死，那心里呀、说不出什么滋味。本来嘛，现在盼着韦后集团被消灭了，新军登基，那老百姓心里多痛快，可盼着过两天好日子吧。结果一个味儿。说到这，咱再介绍介绍钟少卿。前文书咱说过，这个人呢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。当初的确跟林子王李隆基交情莫逆，但是在紧要的关头，他要投靠韦后集团。您还记得吗？他带了一张弓，24支带毒的锁喉箭，打算把李隆基置于死地，然后人头砍下，拿着李隆基的脑袋到韦皇后面前去请功。他还射过李隆基三箭，可是后来呢，李隆基不但不怪他，相反还叫他帮忙打开各宫门，帮着李隆基立了大功。这小子呢，认为这李隆基可能没转过相， 也许慌乱之中没看出我是怎么回事的。哎，糊涂庙糊涂神，我就跟着混了。一直到韦后集团被平灭了，睿宗李旦庆赏功臣，按着名单封官，他被封为金乌节使，那地位就提高了好几倍啊。在庆功宴上，李隆基给他敬酒，然后李隆基拍拍他肩头，众将军，你的功劳不小，小王绝不会忘记。另外呢，你比别人的功劳还特殊，我送给你一件纪念品。说着，李隆基递他一个长条的包袱，把钟少卿啊闹懵了，不知道这里边是什么礼物。刚要打开看，李隆基说：“你甭在这儿看，庆功宴之后，你回府里去看。另外，我打算问一问，你的夫人姓什么，叫什么？你详细的向我报来啊！”哎呀，李隆基走后，钟少卿这酒喝不下去了。他一看人家划拳行令，大吃大喝，他心里头有鬼呀。他这个功臣跟旁人不一样，人家是真杀实砍，对李隆基赤胆忠心，他中间要做叛徒啊，所以呢他心怀鬼胎，找了个借口离开庆功宴，拎着这个包，先找没人的地方，他把包打开，结果一看呢，里面有三支箭，他脑袋嗡了一声，就想起他用这三支箭射过李隆基。但奇怪的是，这三支箭都是木头箭头，根本不是那铁的什么锁喉箭，这不是箭。他就想开了，这怎么回事呢？谁把这箭头给换了？李隆基换的，不能，他换这方干嘛？啊，肯定，我射他这三箭，他心里头清清楚楚的知道我要干什么。另外问我老婆姓什么叫什么，然后还得向他禀报。他把这些事串联在一块明白了，恍然大悟。因为钟少卿也不傻呀，他记得清清楚楚。当他要背叛李隆基的时候，顶盔冠甲罩袍束带，让他老婆去取弓箭，结果他老婆去了那么半天才回来，可把他急坏了。慌乱之间，他把箭囊弓拿着，他就走了，也没查看查看这锁喉箭。闹了半天，让他老婆把这箭头都给换了，全换成木头的了。啊，对呀，怪不得我射了李隆基三箭，其中有两箭没射中，有一箭好像射中了，李隆基是翻身落马。我认为射死他了呢，哎，哪知道李隆基什么事没有，我还纳闷呢，到现在解不开这疙瘩。一看这三支箭明白了，木头箭头能把人射死吗？闹了半天是我老婆干的好事儿。哎呀，我的夫人啊，你可救了我的命了。想到这，他拿着这剑回了府了。到府里他就问夫人呢，夫人何在？夫人正在佛堂诵经。哎呀，他也顾我的礼仪了，一溜风闯进佛堂，推开门一看，他夫人徐氏 手敲木鱼，正在诵经。一开始啊，他没敢打扰，在旁边挡着。一只夫人诵完经了，他才过来，扑通跪在老婆的面前。夫人呐、啊，恩公，你是我的救命活菩萨。人常说，家有贤妻，男人不做横事。我对这话不太理解，现在我明白了，的确不假呀。夫人，你要不是帮着我的忙，把箭头换了，我焉有今日啊！我给你磕头了，蹦蹦蹦蹦。徐氏夫人先是一惊，后来一看这箭，明白了，赶紧用双手相搀，把丈夫搀起来。佛堂哪是讲话之所呀？回了他们住那寝室，夫妻二人触喜贪亲。徐氏就说了：“将军，当时我要劝你别这么干，你非杀了我不可。我要叫你知道换了箭头，你也不能留我。我没有办法，我怕你惹祸呀。我这才把箭头偷着给换了。咱们是夫妻，我不需要你感谢我。往后你多加留神注意，也就是了。夫人，我谢谢你，你不但是我夫人，你还是我师母。我钟少卿从此之后绝不做坏事，你就放心好了。他指天为誓。徐氏夫人一摆手，算了算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她知道丈夫的为人，这人一向说话不算数，脑瓜一热就忘乎所以。你别看他起誓发愿的，这叫此一时彼一时啊。徐氏夫人这么说的：“将军，你要真感谢为妻，我有两件事，你能不能答应我？慢说两件，二十件、二百件，我全答应。说吧。一，对李隆基，你要赤胆忠心，在任何情况下，你不准变心。”李王爷对咱们天高地厚之恩，人家已经看出你怎么回事了。要说杀你，那太应该了。不但没杀你，还升了你的官职。这样的明君到哪儿去找去？将来你要做出对不起人家的事来，天诛地灭哟！你能保证吗？我保证。受人点水之恩，须当涌泉大报。我钟少卿虽然是个粗人，这道理我懂啊。倘若我背叛了李隆基李王爷，我临死不得善终。好，我相信。第二点，说吧，什么事？就凭你没资格升官。你要听为妻我的话，明天见着王爷前去请罪，自动把金屋结使的金印还给人家。你不配呀、啊！再者一说，官大升显，树大招风。别看你现在觉得挺高兴，迟早有一天你有后悔的时候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的脾气跟一般人不一样。为妻我太了解了，你做个小小的内院总监都不称职，做这么大的官你更不配，你能答应吗？喂，钟少卿心里头不痛快，心说这老娘们就这么回事，头发长见识短，那头一条说的千真万确，第二条太不对。人这一辈子为什么？七五更爬半夜， 跌跌撞撞，拿我们当武将的来说，出生入死，还不为的是当大官吗？那我已经接受了，我怎么能辞退呢？他120个不满意，这脸就露出来了。他夫人一看，得，算我没说。将军，你记住，从今以后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我绝不能陪着你掉脑袋就得了。夫人，你想哪儿去了？我方才一愣啊，没及时答复你，我是在想事儿的。我听你的，明天我就辞官，好吧？但愿你口心如一。哎，夫人呐、啊，我还向你道喜。王爷特为的问我，你姓什么，叫什么？让我明天见着他禀报，可能还有番举动呢。你算我的贤妻呀、啊，啊，大概是大有封赏啊。也说不定，凌阳阁标明你是万世流芳啊！哎，夫人，你叫什么名的？我就知道你们家姓徐，你叫什么？我从来都不知道。夫人一听，好像没气乐了。将军啊，没必要啊！如果王爷问起来，你就说我无名没姓。或者你就说你没打听，为什么？我也不需要五凤楼挂单、凌阳阁标明，那都是一阵风的东西。这阵我是功臣，改朝换代，我也许就是逆臣，或许为了这一个名字，给我们家带来无穷的祸害呀！我不贪图这个，你千万别对王爷说这。你看你这。好吧，那我就照你话这么说。这一晚上夫妻二人嘚吧嘚嘚吧嘚说起来没完了。他的夫人徐氏一点没隐瞒，把这一肚子话全都跟丈夫说了，劝丈夫为人处事多加检点，官场如战场，别看你现在洋洋得意，或者有一天招来飞灾横祸，你这个人脾气不定，暴躁如雷，切记什么事情都多加谨慎。哎，行了，一开始钟少京还认真地听，后来嫌烦了，他先睡了。哎，第二天真按着他夫人的话办了，见着李隆基首先辞官，不但辞官，前来请罪。李隆基一笑，钟将军，你这是何苦呢？我要怪罪你，我就不让我父王加封你的官职了。我知道你的脾气秉性，况且当时情况特殊，也难怪你有此想法。可是后来你不是帮着我了吗？斩官落锁立了不少大功啊，这件事情你不要再提了。哎呦，我多谢王爷，王爷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呐、啊！我就是当驴变马，也难报恩情之万一。行了，不要说了。另外，王爷，我老婆说了，我不配做这么大的官，您把印收回去。另选贤人，我不配。钟将军，事情就这么定了，焉有更改之理？只是你夫人说的不是不对，处处事事你要多加检点，切记新朝刚刚成立，韦后集团刚刚被消灭，身为大将，处处要做个典范啊，切莫让人抓住把柄，一旦违反了军纪， 休怪本王无情了。是臣记住了。妹妹说他记住了吗？屁，早忘了。要不说这种人没个好，这叫忘乎所以呀。自从那个事儿之后，升了官了，搬了家了，他夫人一听他没辞官，自己怎么说就怎么做，人家带着孩子回娘家了，不跟他在一起。自从他做了金乌节使，为所欲为，像他祝贺的人能少得了吗？给他送礼，走他的门子。一开始他假惺惺的拒绝，后来一看干脆来者不拒，送礼就收，想打谁打谁，想骂谁骂谁。这些事咱不提，就拿方才的事来说，公孙金菊做的不是不对，他以为撅了他面子了。我堂堂的金乌节使，连上楼的资格都没有吗？结果野性发作，不但打了公孙金菊，还要用宝剑要人家的命。他手腕子一颤，一道银光直奔金菊，金菊吓得一闭眼睛，啊，耳轮中就听刺啦。那我说怎么了？他用宝剑的剑尖从上往下一划，把公孙金菊前面衣服给划开了。那是个姑娘啊，这衣服这一开，前胸整个都露出来了。那金菊呢，都吓傻了，也忘了掩怀了，靠着楼梯那披头散发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钟少京一阵的狞笑，怎么样？哎，让你知道知道，冲碰老子是个什么下场？这是刚开始，你再瞧这手，哎！二次把剑一颤，直奔千心。公孙金菊把眼一闭，完了，这回他肯定下手。就在这时，听见一阵响亮，把钟少京震的手腕子酸麻。抬头一看，什么人？身后站定两员大将：李守德、王茂忠。再往后看，东宫殿下李隆基就站在他的面前。